创世纪第三十四章，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出血，要见纳地的女主。纳地的主西魏人哈木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沾辱他。示剑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迪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示剑对他父亲哈木说：“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雅各听见示剑沾污了他的女儿迪拿，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示剑的父亲哈木出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示剑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事。哈莫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着你，求你们将他给我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示剑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雅各的儿子们因为示剑沾污了他们的妹子迪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示剑和他父亲哈木，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事才可以应你们：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而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哈莫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哈莫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听从哈木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迪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莫和他儿子示剑，把迪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沾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又把他们一切财货、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可岂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天父，谢谢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无法想象，若不是你在基督里向我们说话，我们会活在怎样的无知、悖逆和刚硬之中。 求你赐下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留心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领受你警戒、提醒、劝告、安慰这样的话语，使我们活在你所赐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就坐。待会如果他按了，如果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或者打开纸质版的圣经，可以跟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的研读过这段的经文？
对，之前也说的。
如果你研读过，可以举一下手。你听过关于这张经文的讲道吗？你读到这张经文感到奇怪吗？感到奇怪的可以举手。好，大多数人还不是觉得很奇怪。OK， 你会不会感到诧异？就是为什么圣经要记载关于性暴力和凶杀的事情？你会不会诧异啊？这是摩西写以色列人，写给以色列人。摩西这样描写以色列人的先祖，以色列人会不会骂他伤害民族感情？你会不会诧异？这些故事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你们，上海的圣徒们，今天这世上的基督徒们有什么关系？圣经一贯是非常真实的，圣经从来不会避讳那些在地球上一直在发生的罪恶，甚至是那些最让人感到难以启齿的罪恶。保罗说，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跟我们有关的，跟基督徒生命相关的。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相信它跟你有关吗？如果没有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我们就要了解当时雅各身处的环境，跟摩西写这个故事面对的那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处境。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雅各的处境。上一章我们读到神终于平平安安的把雅各带回了应许之地。雅各经过二十年在旷野艰难的飘荡，现在终于回到一个称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二十年飘荡在外，终于可以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了，你会有什么感觉？雅各可能实在是太累了，经文告诉我们他的视线停了下来，但是他本来应该继续往伯特利去的。那可能是他太累了，可能是因为事件比伯特利要更适合做一个居住的地方，因为事件远比伯特利繁华，他更加适合全家人，他带着很多的产业，对吗？在那里定居，在那里发展，他可能有更好的学校，他可能有更好的社区的设施。不管怎么样，雅各就在事件住了下来。毕竟如果你在上海，一个是徐汇，一个是金山，你想去哪呢？而且事件的人在雅各看来很友善，他们愿意卖土地给他，跟他做交易，所以雅各就在那里买了片土地，让全家人安顿了下来。他把那里当成他的家，但是那还不是他真正的家，他还没有到家。神的目标是要将雅各分别为圣。雅各的旅途没有在事件停下来，雅各在遮天应许之地还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安居的地方，他继续要以寄居者、客旅、外人的身份活在这个充满了异教迦南人的应许之地。所以在这种处境当中，雅各其实面临一个妥协的危机，就是他作为神的子民，与神立约、神呼召出来的子民，他和他的全家如何在迦南人当中持守他们独特的身份呢？ 雅各的全家如何在迦南人群当中持守他们独特的身份呢？这是雅各，而这也是当时摩西带领要出埃及进迦南的以色列人在面对的家危机。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荡，对不对？然后很快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作为神的子民，他们如何在进入应许之地，在这片土地上面充满着异教的迦南人当中持守他们作为神子民独特的身份呢？他们面临同样的危机，跟雅各一样。雅各全家在应许之地上的经历，这个故事就会成为当时以色列人的警戒和提醒，告诉他们应当如何活在应许之地，不和迦南人妥协，而继续的作为神的子民，可以分别为圣，持守他们独特的身份。经文的第一节就把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文第一节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以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以拿是雅各的女儿，他从他住的家里面要出去，要去那地。那地是哪里？迦南地，世界，要见那里的女子们。雅各的女儿底拿要跟迦南的女子们有往来啊！今天你可能觉得这很正常嘛，对吗？但是你要回到当时的处境，你要回到当时的处境。底拿出去要跟迦南的女子互动，这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神的子民如何在一个满是异教徒的环境当中与迦南人往来，同时持守他们独特的身份。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而这个是今天所有基督徒的问题。因为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以寄居者、客旅、外人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身边大多数人都不是基督徒。我们如何活在世人当中，与他们密切的往来，甚至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合伙人、亲人，但是如何持守我们作为神子民圣洁的身份呢？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面对的问题。我们同样有一个妥协的危机。神差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他没有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一定是活在这个世界的。但是圣经说，我们虽在世界，却不能属于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却有一个独特的、不属这世界的生命。神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做盐做光。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是关于以色列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我们基督徒的故事。他警戒我们，只要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还没有到真正的到家，我们还没有到天家，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就必须以客旅的身份警醒度日。我们绝不能以为自己已经抵达终点，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我们还在那条路上，还在那个客旅的路上，我们需要不断朝着完全顺服的标杆直跑。所以这个故事是关于我们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我们活在这世上，活在世人的当中，持守我们分别为圣的身份。这个故事给我们两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警醒持守自己的身份，分别为圣的身份。第一个理由，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和邪恶。第二个理由，神的子民仍然持续在犯罪。第一个理由，这世界充满了危险和邪恶。刚才说，底拿出去见迦南的女子，在当时这是一件非常危险和越界的事情。在今天就好比王洛毅从家里拿了一个包，什么都不做准备，然后就准备去缅北徒步。我们不知道当时底拿究竟多大，但 从经文的细节我们可以推测，很可能是十几岁啊，你知道在当时十几岁就是一个婚嫁的年龄，是一个婚娶的年龄。他长到青春期，对迦南的文化充满了好奇，他可能想去迦南看看那里的女孩子们在做什么，他们的文化是如何。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他们都很反对自己的孩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迦南的女子令他们心中感到厌烦，甚至要死。迦南的文化，迦南的整个道德性的文化是神的子民所不能认同的，是危险。而底拿一个人进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当中，没有任何人的陪同，没有任何人的保护，他在做一件越界的危险的事情。可是在这里我们的重点不是要指责底拿，虽然底拿做了一件越界危险的事情，但随后发生的事情不是底拿应该承受的，不是底拿的问题。在这个故事随后发生的事情，底拿是一个受害者，他想去看内地，结果另一个人盯上了他，迦南地的一个男子示剑，可能是示剑城城主的儿子，世界的王子盯上了他，强奸了他。第二节，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某的儿子世界看见他，看见了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这是一桩可怕的犯罪。摩西在这里使用的动词在前面的经文出现过，创世纪三章六节，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同样的用词，看见了就拿来。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看见地上的女子就随意取来做妻子，同样的用词，事件看见了我想要就拿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明显的抵挡神、背逆神的一个犯罪的作为，是一桩可怕的犯罪。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摩西的用词让当时的以色列明白，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个有权有势的男子看见一个女子产生了淫念，他立刻要满足这个淫念，他就用暴力绑架了她，侮辱她。圣经用的词是玷辱，圣经没有用强奸这个字，但是事实就是强奸。然后圣经用玷辱这个词，不仅包含了暴力的一个意思，是一个暴力的事件，也是一个也包含羞辱的意思。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伤风败俗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你留意第七节，雅各的众子是如何评价这件事情的。第七节，雅各的众子说，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这本是不该做的。丑事，以色列家不该做的，事件所做的。雅各的众子知道是跟神的圣约的群体以色列、神的子民不相配的、截然相反的一件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神的子民绝不会也绝不该做的事情。这句话在暗示我们，神的子民是一群与世界分别、与世界不一样的人，他们所领受的是神独特的给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分别出来与世界、与迦南人不一样的，而世界在这里做了一件神的圣约子民不会做的事情，神的子民所强烈反对的事情、羞耻的事情。然后很讽刺的，事件对底拿产生了恋慕之情，爱上了他，对他说贴心的话、情话、甜言蜜语的安慰他。 在一系列的暴行之后，这样的行为不是极其讽刺吗？你怎么能在强奸了一个人之后立刻说我真心是爱你的？但事件自己真心认为他爱迪娜，不是吗？他要娶她为妻，他事件强烈的觉得我的情感是真的，我的爱是真的，所以我要娶你为妻。你自己留意到吗？事件所做的是完全反过来的事情，完全反过来的。他本来应该是先看见迪娜，爱上她，向她说甜言蜜语，恋慕她，然后提出娶她为妻，最后才是享受身体的合一，亲密的性关系。可是事件完全是反过来的，他看见了，他就要占有她，然后他才说他恋慕她，要娶她为妻。这是罪所带来的一个颠倒。可是你发现没有，事件觉得这完全正常，就是应该是这样的。颠倒的东西，荒谬的东西，在他看来变成了正常的不得了的事情。他看见就想要，他喜欢迪娜就立刻要娶她为妻。第四节和合本的翻译实在是很客气。事件对他父亲哈姆说话，今晚还用了请，其实没有请。他的事件对他爸爸是这么说话的：把这个女子给我娶过来做老婆。他对他爸爸一直是这样说话的。世界就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他想要什么，他立刻要求别人立刻来满足他。今天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听到看到许多人活在这样被最颠倒的关系里面，并且以为正常，先寻求性的满足，然后再考虑爱情，再考虑结婚，并且他们深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被爱驱动的。今天你去复旦和台大的校园里，你问你所有的同学，我们先同居然后再考虑结婚可不可以，所有人都说这当然可以，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而且大家觉得这才叫智慧。这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流行的这种观念和做法，请注意，它不是一什么新鲜的产物，早在世界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早在世界的时代就已经很流行。你看到吗？世界在这里是一个属神之人的反面，它什么都反过来的。神的子民的婚姻总是先彼此说话，彼此的了解，建立友谊，然后在爱中去采取行动，彼此委身，建立盟约，然后才是有身体上的合一。神的子民和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是神分别出来的。而这种分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就是在婚姻、在性这些议题上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发现一点，你可能也可以观察到，基督徒在这婚姻当中已经深受世界这种不看过程只看结果的实用主义的试探和影响。你有没有在教会当中听到，只要最终的结果是好的，过程怎么做，按怎么样的次序做是没有影响的？在教会当中，一个基督徒如果考虑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我们始终关心的是两个人结婚之后能不能信主啊，只要这个家庭最后都信主就好了。至于他们婚前的信仰状况如何，我们并不看重。我们对于两个人进入婚姻的次序，我们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思想是不是跟世界很像？我们会把事情反过来。而这种思想会不会进一步发酵？会不会有基督徒从心里认为，只有两个人最终是结婚的，他们婚前是不是同居，他们是不是合一的交往都不是那么重要，反正他们最后能结婚吧。我毫不否认，我毫不怀疑神的恩典超过我们的罪，我毫不怀疑神的恩典就是会祝福，会更新，会改变所有被罪破碎的婚姻。我们的婚姻充满这样的破碎，我毫不怀疑。但是这绝不是 理由让我们说，我们可以把婚姻的秩序按照我们的想法调转过来。这绝不是理由让我们可以说婚姻的秩序是 无所谓的。这绝不是理由让我们说调整婚姻的顺序是违背神圣洁的标准。基督徒正在这些事上受到世界的试探，想要与世界妥协，想要认可世俗的婚姻观念和性的观念。我希望借着这部故事，神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事件是这样的，他的父亲哈姆知道了这件事情有什么反应？各位做父亲的，请问，如果你的儿子在外面糟蹋了一个女孩子，他回来告诉你，你会有什么反应？我真实的听到一些基督的父母，他们的儿子跟别人发生了性行为，然后他们觉得啊没什么，反正我儿子不吃亏，这是哈姆的反应。我只是惊讶于基督徒你从心里这样想。哈姆不觉得事件做了什么丑恶的事情，我儿子想要一个东西，我还不快点满足他，这才是一个好父亲。哈姆立刻要满足事件。你说父母的，我想请问你是不是常常这样对待你孩子的反应，他的需求？你是不是像哈姆一样在培养一个顽固的事件，想什么要什么，立刻就要？哈姆不觉得事件做的有任何不对的地方。你看这整个故事里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迹象所表明哈姆的家庭觉得事件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做了什么羞耻的事情。他们没有一丁点想要道歉，想要弥补，想要挽回的心。哈姆反倒把他儿子的罪当作一个良机，什么样的良机？一个可以兵不血刃的吞并雅各财产的良机。请注意，雅各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牲畜和仆人，而事件家 的财力可能跟雅各家的财力差不多。亚哈姆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把外地人雅各同化的良机，他立刻想，如果我跟雅各通婚，让他们的人跟我们的人通婚，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借着这种买卖把他的财富夺过来？你注意到吗？哈姆在这里完全没有把底拿当作人，他只是想借着他儿子的犯罪做成一笔生意。然后第九节第十节，哈姆试图说服雅各的儿子们，与我们结亲吧，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注意他的话，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哈姆试图说服事件本地的人来达成协议。他说二十节，这些人和我们和睦，不如允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够宽阔，足以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可以把女儿嫁给我们。最后他说，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哈姆两头骗，两边都骗。他对雅各的儿子说，我们要结成一家人和平共处，对本城的人说什么，我们可以得到他们的财产。可是当哈姆提亲的时候，我请你留一个细品，第二十六节，雅各的儿子们用刀杀了哈姆和事件，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当哈姆来说，你们将他给我的儿子为妻吧，我们可以结亲的时候，注意这时候底拿在哪里？他们还把底拿关在自己家里，底拿被当作人质，就像加沙，在加沙，哈马斯把人当作人质，让我们来谈判吧。在更深的层面，哈姆的罪还不止在于这样的欺骗、这样的狡诈，在更深的层面，哈姆所做的是魔鬼对神子民的试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五节，魔鬼这样试探耶稣，他把耶稣领上高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他对耶稣说，这些权柄荣华都可以给你，只要你在我面前下拜。 都要归你。魔鬼对耶稣的试探是你可以得到万国的权柄，而且哦，你不用经历十字架，你不用经历痛苦和死亡，你拜我这就给你了。这是哈姆对雅各一家人对神子民强烈的试探，他说你们有一个捷径，可以立刻在应许之地成为这地的居民，可以安住在应许之地，而且可以得到应许之地的土地，等我们通婚你们就可以买卖，你们就可以得到土地，你们不用再用信心等待，你们不用再等待400年，你们不用再在埃及受苦，你们可以立刻得到你们想要的，你们想要的立刻马上就给你们，不用再凭信心等待，只要成为和我们一样的，只要成为和我们一样的，放弃你们的身份，不用再分别为圣，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就可以实现你们的愿望。哈姆试探以色列放弃他们独特的身份，分别为圣的神子民的身份，走捷径去得到那个祝福。这就是世界撒旦吸引诱惑试探基督徒妥协最常用的方式。请注意弟兄姐妹们，撒旦不会像我们任性的时候那样说话，任性的时候我提一个问题然后你回答这个问题，撒旦不会说你对信的看法是什么，撒旦不会说你的身份是什么，让我们来辩论吧，撒旦不会这样说，他不希望你思考得太深入，他希望你看看广告，刷刷短视频，听听歌，读读微信小文章，用各种碎片充满你的时间和思想，他喜欢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你的思想，你的预设，让你不经意地捍卫某个未经思考的信念。让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在教会里有多少次有基督徒对我说，哇波波你养两个儿子真是压力很大呀，你养的两个儿子是建设银行啊。基督徒常常说这样的话，因为你身边一直有人说这样的话，然后你在教会当中也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不会立刻指出你的问题，但是我想请你想一想，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在相信些什么？你在为哪些样哪样的信念在辩护？你把自己看作是谁？你在怎么样看待你的孩子？你在怎么样看待你的身份？你是不是在不经意当中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傻蛋喜欢这样做事情。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发达和舒适的城市，上海。就好像就新约当中的哥林多，所以慢慢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越来越习惯于把这里当成我们真正的最后的家，特别是那些来到上海想在这里定居的人，我们可能不断的听到这样的声音，作为一个上海人，作为一个在上海拼搏的人，我们应该适应这座城市的文化和追求，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典型的成功的上海人，有房有车有婚姻有儿女，孩子成绩优秀上最好的学校，工作要非常的优渥等等。我不说基督徒不能追求这些，我们可以追求这些，但是魔鬼不是让你追求这些而已，魔鬼借着这些世界的声音是想让我们聚焦于我们周围人都关注的事物，它的目的是要我们在这个上海的发达舒适的生活当中放弃我们最根本的最优先的身份，天国子民的身份，分别为圣的圣徒的身份，而他会使用各种暴力的罪行，各种谎言，各种绕过神的应许的捷径，不断试探我们妥协。所以彼得这样提醒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上是以寄居的客旅的身份警醒度日，并等待最终要到达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但这个地方不是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为什么要 警醒不止持守你的身份，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威胁和试探，你自己你的儿女都生活在这些威胁这些邪恶这些试探当中。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神的子民仍然持续在犯罪。我们很容易在雅各的儿子身上看到这一点。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愤恨，十分恼怒，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的丑事与雅各的女儿行淫，这本是不该做的。其中西缅和利未，记注意底拿是谁生的？利亚生的。所以西缅和利未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其他人都是同父异母。他们为这样的暴行感到十分的愤恨生气，他们想要寻求公义，这是不是合情合理？当然，当然。他们为这样的暴行想要寻求公义，这完全没有问题，这是对的。可是呢，他们使用的却是诡诈的方式，所以才说他们是雅各的儿子。雅各很会使诡计，他的儿子也学会了这一点。神不喜悦他们这样的诡计，因为在创世纪49章，雅各对他们这两个儿子的祝福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他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寻求公义，而是以暴制暴。事件用暴力抢夺了底拿，西缅和利未就用暴力杀死事件一切的男丁。他们为底拿所遭遇的罪行而愤怒，可是最终这愤怒也吞没了他们，让他们变得跟事件一样暴虐，屠龙的勇士成了龙。很有可能西缅和利未就是要让事件血债血偿。有解经家这样描述这个凶杀案，他们说事件强奸底拿的性器官作案工具，如今成了复仇者杀死事件的作案工具。但西缅和利未的罪还不止于此，他们有个更可怕的罪，最糟糕的更糟糕的罪，就是用割礼作为欺骗的手段，就好像他们的爸爸曾经奉耶和华的名来行骗。割礼本来是神跟他们立约使他们做神子民的标记，割礼是神子民分别为圣的标记，可是在这里割礼却被亵渎。割礼所指向的圣约那个内涵完全被抽空。雅各的儿子不是借着这个割礼的记号呼吁以色世界人要回转，要从他们最终回转归向真神耶和华，却用来骗人，说你们只要做这件事情，你们不用真心的悔改，你们只要有一样的标记，你们就一样被称为神的子民了。他们用这样的圣洁的标记来欺骗世界人，达成他们的诡计。他们所做的就好像今天教会对一个人来说，你来受洗，受洗你就得救了，结果把这个人淹死在受洗池里。雅各的儿子们所做的一点不比世间人好，雅各的众子仍然在犯罪。但弟兄姐妹们，世界哈姆雅各的儿子们都不是这个故事当中最大的罪人。这个故事当中最大的罪人是谁？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每一句话里面都在控诉的罪人是雅各。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你可能感到很惊讶，因为从头到尾在故事当中你没有读到雅各有明显的犯罪啊。但是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字都在对雅各说话。雅各的罪就在于他什么都没有做。从一开始底拿一个人去见迦南的女子，雅各是谁？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她是雅各的女儿，雅各是她的父亲。她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保护她，没有教导和警戒她。 底拿被强奸以后呢，他的兄弟都极其的愤怒，可是经文却没有说到雅各有任何情感上的反应，只说了一句话，他闭口不言。这说明什么？雅各可能忽略这个女儿到一个地步，甚至当他被强暴被绑架了，他都无动于衷，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重男轻女不是中国人独有，当他儿子用诡计要杀死事件人，用圣约的标记做欺骗的手段，雅各什么都没有说，而等事情爆发了，他却开始抱怨。他抱怨的理由是什么？不是你们得罪神了，你们亵渎了圣约的记号，而是你们怎么敢给我带来麻烦？你们连累我了，你们给我造成麻烦了。我在迦南没有好名声了，人们看见我雅各不会再尊重我了。你们让我落在危险里面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你们这群混小子，很典型的雅各生气，不是因为孩子们触犯了神的律法，而是因为他们触犯了他的律法，造成了他的不便，破坏了他的享受，亏缺了他的荣耀。我相信在座一定有人有同感，原来不是只有我爸爸是这样。我相信在座的一定有爸爸有同感，原来不是只有我是这样的爸爸。我相信在座一定有妻子有这样的同感，原来不是只有我老公是这样的。从始至终，雅各都没有意识到他作为父亲的责任，而经文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这一点。第一节，底拿示弟雅给雅各所生的女儿；第三节，雅各的女儿底拿跟着我啊；第五节，他的女儿底拿；第七节，雅各的女儿；第十一节，女儿的父亲；第五节，他的儿子们。第七节、第十三节、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七节，雅各的儿子们，经文十一次提到雅各是他们的父亲。这些人是他的孩子，可是雅各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在这个故事里，有释经家这样评论，他说底拿是事件发泄肉欲的工具，是哈抹谈判的人质，是他兄弟宣泄义愤所用的缘由，是总被父亲无视的那个孩子。事实上，雅各作为一家之主，对儿女的忽视是造成这一切悲剧的缘由。他忽略了女儿，任凭她落到危险的情况当中。各位亲爱的父母，不要相信你的儿女会自己长大成熟。今天有太多的人，太多做父母的人，甚至是基督徒，他们认为生下他们的孩子之后，他们就可以继续去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不是吗？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父母是这样？我生完孩子了，我的责任完成了，我要去享受，我要过我的日子了，做我想做的工作，度我想度的假，我的时间由我安排，我的孩子不要干扰我，是不是？他似乎觉得他的孩子生下来就会自己吃饭，自己判断对错，自己分辨那些哪些人对他好，哪些人对他不好。他相信他的孩子长大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有思想的，能分辨谁是真谁是假，谁是爱他谁是会骗他的。多大的谎言！可是多少父母正相信这个谎言，多少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正相信这个谎言。不会的，如果你不教导你的孩子，如果你不成为他们可以倾诉可以信任的人，那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就会去别的地方别的人那里寻找他们内心的满足和依靠。雅各持续的忽略女儿所受的暴行，忽略他儿子愤怒的报复，只有到最后火烧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他才开始发火。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吗？ 一个没有被回答的问题也结束了。面对雅各的抱怨，他们的儿子说了一句话，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在这里底拿不再被称为雅各的女儿，而是被称为我们的妹。雅各面对自己的失职，他没有办法回答儿子们的控诉，这个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你注意到这一点吗？这个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神的子民仍然以犯罪的方式在回应罪。你发现没有，在这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犯的罪多么的相似。这再次提醒我们各位，你能成为神的子民跟你自己没有关系，单单是出于神主权的恩典。但是让我们很简要的思想他们回应罪的两种属世的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神的子民以两种犯罪的方式回应罪，一种是不断的让步，不积极的回应罪，就是雅各。在这方面我和雅各很像，如果你了解我，你知道如果罪的问题能暂时的避开，我倾向于不揭开那些丑陋的东西，因为那会让我感到很麻烦。而另一种就是雅各的儿子们快速的治理罪，追求所谓的正义。因为雅各的不作为，他的儿子们就起来对付罪。可是这种处理罪的方式是抹杀罪人，除掉罪的主体，把犯罪的那个人杀掉嘛就好了。可是这样的方法有在对付罪吗？没有，这样的方法也没办法真正的战胜邪恶。不管是回避罪还是报复，都是错误的方式。而且弟兄姐妹们，我要提醒大家，现在你面对的不是世界的罪，这里面对的是神子民的罪。你要面对的是你自己的罪，你要回答一个问题，面对我自己的罪，我要怎么样？我要像雅各一样一直回避吗？我要像雅各的儿子这样毁掉我自己吗？你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罪，你不愿意毁掉你自己，你不能回避自己的罪，你必须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这条出路既可以真正的面对你的罪，看出你的罪是极其的可怕，又同时能够让你的灵魂可以得救。因为你没办法逃避你的罪，所有的罪人都必须要面对死亡。你没有办法像雅各那样无视你的罪，你没有办法像西缅和利未那样杀死你自己。你需要一个真正对付罪的出路，而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这条真正的出路就在十字架上，就是在十字架上，神亲自预备一位代赎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十字架总是提醒我们，犯罪很严重，很可怕。如果我们要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只有一条路，走向死亡。因此当耶稣为他的子民的一切罪付上代价的时候，等待他的就是死亡。我们所犯的罪需要神亲自来承担死的刑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是父神公义的愤怒，神在十字架上是以最严肃的态度对付我们的罪，而同时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位无罪的无瑕疵的替代者。世界所有人因为世界的罪而死，可是他们的罪仍然不能被除掉。但是万王之王的主耶稣为他的子民的罪而死的时候，神就一次且永远的解决了罪的问题，拯救了罪。神拿走了我们的罪，把他一同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最唯一的出路，真正的出路。不论我们犯了怎样的罪，神在基督里已经赐下救赎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救赎足以拯救所有的罪人，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凡是来到他面前的人一个也不失落。这是雅各全家真正需要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这是你和我真正需要的福音。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充满危险邪恶的世界，不断的试探我们放弃基督徒独特的身份。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也不断的在犯罪，我们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活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呢？答案是很简单的，就是仰望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牺牲，来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主耶稣。希伯来书13:12，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各位基督徒们，我们也当出去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羞辱。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作为寄居者，作为客旅，作为外人，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到城门外受苦，只等到他将我们带入那天上的永存的城，那是我们真正的家。让我们一起祷告。恩慈的天父，感谢你没有回避这堕落世界的罪，没有回避我们的罪，感谢你真实的将这一切罪摆在我们的面前，好像我们可以谦卑，可以学习到重要的功课。感谢你在我们的失败和罪恶当中仍然是信实不改变的那一位，感谢你把我们差派到这世上的时候借着圣灵引导我们，建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作为客旅可以活在这世上，不把我们的身份价值感和满足放在这世上，帮助我们认清自己是圣洁的国民，是君尊的祭司，是你的子民，使我们可以追随耶稣前往那被荣耀充满的天城。如此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